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2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尽管通胀持续，美国消费者支出仍然保持强劲。今天美东时间早上，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了美国消费者支出数据，八月份经过价格变动调整后，美国消费者支出环比增加了 0.4%， 那么这也是连续第三个月美国消费者支出环比的增长。那么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推动，有接近 70% 的因素是靠消费来推动 GDP 的增长。那么消费连续强劲的增长进一步的证明了本季度的经济稳健。二季度昨天与网友分享，最终的 GDP 的修正值是增长 3.8%， 这个是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高的增速的。那么二季度强劲增长之后，三季度会怎么样呢？从消费数据来看，美国经济这样一种增长啊，没有任何减速的迹象，所以未来三季度的数据也会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昨天川普发了很大的脾气，昨天与网友分享，美国三个数据都超预期，无论是就业数据、耐用品的订单，都是一种大幅超预期的一种表现。但是昨天美国市场主要股指下跌，川普说全世界只有美国这样，明明是形势一片大好，股市不涨。然后呢，他落脚点呢就落脚到美联储威胁，因为美联储一看经济好了就不想降息了，所以说搞坏美国、搞乱美国的源头在美联储。这当然是川普他发泄他的不满。那么今天继续有一个好数据，所以说你通过昨天数据、今天数据，你还是能够感受到就美国目前经济的现状啊，还是非常具有韧性的。它与中国的好数据不一样，就中国的好数据只有 GDP 是好数据，其他结构数据都很糟糕，但是习主席强行宣布 GDP 就是好。美国呢，你看它这个结构性的数据都还是比较坚实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相信网友们也都在关注。这个报道标题是密歇根大学调查显示9月消费者信心下降，由于对高物价和劳动力市场的担忧，9月月度调查的信心指数从8月份的 58.2 降至 55.1。 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调查发现，由于对高物价和劳动力市场担忧影响了家庭情绪，导致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9月份的初值曾经是 55.4， 那么这个中值呢就进一步的在下降 55.1。 消费者呢仍然对未来物价上涨保持警觉。那么今天调查报告显示，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的预期有所下降，或者说消费者认为通胀形势有所缓解。那么对于五年期的通胀预期比上个月呢就有所上升，所以它这个一降一升，它反映了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定性，就消费者对未来物价保持一种警戒警觉。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我认为快要达成加沙协议，人质可能很快就会被释放。昨天与网友分享了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报告好消息，说川普政府拿出来了加沙21条，那么这21条解决方案也得到了中东国家的普遍支持，但是呢没有任何媒体透露这21条的内容。那么今天川普就进一步报告好消息，今天川普在离开白宫前往纽约之前呢告诉记者，看起来我们就加沙达成协议了，我认为这是个能让人质回家而且将会使加沙战争结束的协议。但是川普仍然没有透露任何细节。那么昨天川普讲了一句话也被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他说我不会允许内塔尼亚胡吞并约旦河西岸。那么这个也缓解了国际舆论呢对巴勒斯坦未来的一种担忧。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的头号政治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詹姆斯·科米因虚假陈述被起诉。 LT 也注意到中共的新华社昨天在第一时间也报道了这个新闻，而且呢新华社标题上就注明说是川普政治清洗。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啊。这个习主席抓将军一轮又一轮，新华社不敢说清洗。这个美国司法部起诉科米，中共他反应还是很快的，他第一反应就政治清洗。我们看华尔街日报是怎么报道这个事儿的。弗吉尼亚州联邦大陪审团周四以虚假陈述和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起诉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詹姆斯·科米。几天前川普总统要求起诉科米，并罢免了认定证据不足提起诉讼的联邦检察官。就之前呢，让弗吉尼亚州的联邦首席检察官起诉科米，但那个老兄说没找到证据，川普就把他罢免了。现在是由代理联邦检察官提出的起诉。科米先前曾因2020年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撒谎而受到调查，此次听证会是关于联邦调查局先前对川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大选中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由于此类案件的诉讼时效将于下周到期，所以检察官们急于提起诉讼，所以这有一个时效性问题。川普在起诉书发布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义在握，他长期以来对我们国家如此恶劣，现在他要开始为他针对我们国家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了。那么科米呢，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段视频，也表达出来不服。他在视频当中说，我和我的家人多年来都知道对抗川普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为司法部感到心碎，但我对联邦司法系统充满信心，我是无辜的，所以让我们进行审判吧。根据法庭的记录，该案将于11月9日进行提审。民主党人批评此案滥权。弗吉尼亚州参议员马克·沃勒说，川普已经明确表示他打算把我们的司法系统变成惩罚和压制批评者的武器。我们的制度依赖于检察官基于证据和法律做出裁决，而不是基于一个一心想算账的政客的个人恩怨。此前川普曾公开质疑司法部为何没有对包括科米在内的几位主要对手提起诉讼，并呼吁司法部长邦迪迅速采取行动。起诉书称科米在作证时撒了谎，称他没有授权联邦调查局的其他人作为新闻报道的匿名消息来源。在2020年9月30日的听证会上，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向科米询问2016年发生的一件事儿。当时科米的前副手麦凯布曾帮助向华尔街日报提供有关 FBI 对克林顿基金会调查的信息。那么根据听证会记录，克鲁兹表示，麦凯布先生，您的下属曾公开并多次声称他向华尔街日报泄露了信息，而您是直接知情的，而且您直接授权了此事。科米此前表示他从未授权媒体泄露有关川普或希拉里调查的信息，但他坚持自己之前的证词。川普第一个任期内也对麦凯布与该事件的关系进行了调查，但最终没有对他提起指控。那么对科米的第三项指控是指控科米在听证会上就2016年与希拉里和川普有关的情报发表的其他言论。那么大陪审团呢不同意就该指控提起诉讼，所以他们原来想起诉三个方面的问题，最终呢只保留了两个问题的起诉。那么在科米遭到起诉之后，科米的女婿他就在这个弗吉尼亚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他也第一时间辞职。科米的女儿呢是在纽约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之前呢被解雇，目前呢他在起诉川普政府，所以这家人呢都卷入了这样一个麻烦。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想补充两个方面的观点或者是信息。就第一呢，科米这个人还是非常复杂的，相比较川普，可能希拉里啊更恨这个科米。希拉里认为啊，由于科米的鲁莽让他失去了2016年的大选，这当然是希拉里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个事儿呢，有些网友记得，有些网友可能不记得。2016年大选实际上是一场旗鼓相当的大选，甚至希拉里呢在选民总数量还赢了川普，但川普按州来比较，按选票来选举投票人，川普是赢了的。那么希拉里他一直觉得他这个输得很冤，他认为一个主要原因呢是在大选投票前11天科米突然决定重启对希拉里的刑事犯罪调查。 那么当时给大选前的选民传递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那就是未来的总统希拉里啊，很可能是个刑事犯罪者。那么这个呢，让选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究竟是不是因为大选前11天科米的突然这个举动坏了希拉里的好事，还是因为本来希拉里就注定了要失败，这当然会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争论。但是我们在了解川普起诉科米这个事上呢，还有听众也不要忘了科米与民主党与希拉里之间的恩怨。第二个想补充的信息或者是观点，川普政府起诉对科米啊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的。就不管这个事最后有没有结果，司法部把科米个人拖入这种诉讼，光这种啊司法费用、律师的费用，科米家庭呢至少要准备支付几百万美元。那么这个很容易就把它弄破产的。如果还有其他的起诉的话，那麻烦就更大。这个它就是一个美国的司法制度的问题。你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证，比如说一个很有钱的人，他要去惩罚一个穷人的话，他找个茬去起诉你，起诉来起诉去，他会把你拖得破产的。所以这个是对于科米来讲，这个麻烦他躲不过去。第二呢，就像川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当时被拜登政府起诉弄去坐牢，就他可能在你主要的指控的内容找不到把柄，找不到证据，但是他会在一些程序细节上找到你的瑕疵，所以这种定罪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或者这个几率并不低的。那么至于这种起诉是否公正、是否正义，那相信不同的立场的网友啊，可能有不同的判断。但是美国的法律摆在那个地方，你不管是找茬也好，你不管是动机如何也好，最终法庭会定罪的。而且在法庭之前，有来自普通民众的陪审团，他们会来确定。所以 LTR 还要对这个案件的进展呢，保持进一步的观察。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分享三个方面有关川普对外贸易战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对药品、卡车、家具征收新的关税。川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征新一轮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公布了全面的新进口关税，包括对品牌药品征收 100% 的关税，对重型卡车征收 25% 的关税。鉴于川普的全球关税的合法性问题正在最高法院审理，这些新的措施被视为川普政府转向更完善的法律机构来处理贸易行动的一部分。今年夏天，美国经历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它是指川普在贸易战方面的动作相对而言，它降低了这样一种激烈程度。但是夏天刚过，川普又发起了新一轮的这个贸易战。那么在川普宣布的最新关税上涨的计划当中，他兑现了重振美国家具业的承诺，表示要对进口的橱柜、浴室的洗浴台征收 50% 的关税，对软体家具征收 30% 的关税，而且以上所有这些新关税从10月1日起就生效，就下个星期就开始征收了。那么美国舆论最关注的呢，还是对药品。路透社他今天也公布了一个美国药品进口啊最多的前10个国家的名单，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这跟我们的一些想象还不是太一样。就像美国进口药品最多的国家是爱尔兰，占了整个美国进口总量的 24%， 这个还是很离奇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了解药品的网友啊可以帮大家分享一下。排第二位的是瑞士，占了 9%， 排第三位的是德国，占了 8%，排第四位的是新加坡，占了 7%， 排第五位的是印度，占了 6%， 排第六位的比利时也接近 6%， 第七位的是意大利 5%， 第八位的是中国 4%， 第九位的是日本 3%， 第十位的是英国 3%。 那么目前市场对这一轮的新关税还在消化当中，还没有在资本市场有明显的反应。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川普推出限制进口的新计划，瞄准芯片制造商。川普政府正在考虑一项新的计划，大幅减少美国对海外半导体的依赖，希望刺激国内制造业并重塑全球供应链。那么这个政策的设计啊很有意思，它要求在美国销售芯片的半导体制造商，如果你在美国本土生产的芯片与 进口到美国的芯片比例如果没有达到1:1，那就要交高额关税。什么含义呢？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台积电，你如果在美国生产的芯片价值100亿的话，那么就允许你进口100亿的芯片。假如你在美国生产价值100亿美元的芯片，而你要进口200亿美元的芯片进入美国的话，那么另外100亿要征收高额的关税。这个呢，它就迫使全球主要的芯片供应商更多到美国来设厂。第三条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参议员要求科技巨头说明裁员的同时雇佣 H1B 持有者的情况。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爱荷华州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格拉斯利致信亚马逊、苹果、摩根大通等该国最大的 H1B 签证使用企业，要求解释为何在裁减其他工作岗位的同时继续雇佣数以千计的 H1B 签证持有者。那么参议员要求这些公司提供的具体情况，包括究竟雇佣了多少 H1B 工人，他们获得了多少工资，以及在此过程中是否有美国工人被取代。那么对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相关信息， LTU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川普这种贸易战，他的最终目的啊，还是希望用关税阻挡外国产品进入美国，来培育扶持美国的相关产业，或者用川普的话讲，要让美国的制造业再次伟大，或者是产业链的安全。但是现在就出现一种现象，就美国的制造业本身有点像扶不起的阿斗，就你把关税壁垒弄得再高，美国人不太可能去像富士康啊，在中国、在印度那样的流水线去拧螺丝，就美国人干不了那个事儿。那假如说川普一方面用关税在封堵外国产品，另外一方面美国的阿斗又扶不起来，这个制造业有些行业它就根本做不了，那最终就形成什么效果呢？物价必须得上涨，因为你提高了关税啊。所以对美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是在川普筑起这种关税的门槛的时候，美国能够迅速的建立起自己的供应链。但是假如你不能够迅速的搭建自己的供应链的话，那美国人他就要为这种关税买单。尽管目前关税对物价的影响并不特别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未来美国政府的更迭，所以都会给市场带来一定的风险。所以关税贸易战成功与否的关键，还是看美国制造业这个阿斗啊，能不能被扶起来。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这个参议院兴师动众、气势汹汹来质问这些大公司为什么雇佣这么多外国人。 LT 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的是谁在阻碍美国的发展。恰恰啊，这个参议员呢，91岁的格拉斯利啊，他倒是非常明显在阻碍美国的发展，由他来质疑外国人占了美国人的位置。 LT 感觉这个还是很荒唐的，你91岁了，走路都走不稳了，大部分时间要在医院里面待着的人，他占了倒是占了很多美国更有能力决策者的这个位置，他倒是应该把位置让出来。所以在检讨啊，谁在阻碍美国的发展，最简单的是把责任归了外国人。实际上除了有一些啊移民欺诈或者移民欺骗这个需要纠正以外，美国的这种移民政策，特别是科技移民，这是美国啊科技进步的原动力，这个与其他国家还不一样。如果把目标啊盯到这样一种啊科技移民，对美国的未来伤害是非常大的。你说靠这些91岁的参议员他们能振兴美国才怪了。当然 IoT 这个观点呢，不是针对 H1B 这个制度该不该改革的问题，主要是感受到这个参议员的终身制已经插管子的这种地步了，这个还要给美国人民指明方向，这个事儿 IoT 感觉这个还是有点滑稽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 TikTok 美国交易的最新的信息。美国舆论一直弄不明白习近平为什么会同意 TikTok 交易，而且从川普政府对外透露的信息来看，似乎迁就了川普，满足了美国的愿望。但是今天透露的信息呢，这个就让美国舆论一片哗然。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根据川普协议，北京字节跳动将获得 TikTok 美国业务的 50% 的利润。你说为啥习主席就那么痛快就答应川普呢？原来不卖的也卖了，原来要控制现在也不控制了。你看这个露出一个大新闻，就北京字节跳动啊，坐在北京人家可以收 50% 的红利。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知情人士透露， 即使 TikTok 根据川普总统精心策划的交易将多数股权授给美国投资者，但其中国母公司仍然可以从平台的美国业务中获取约一半的利润。知情人士表示，北京字节跳动预计将从其向美国运营实体提供演算法所产生的所有收入中获得授权费，并按其股权的比例获得一定比例的利润分成。那么实际上它就有两笔收入了，就第一笔收入我租用运算法，尽管美国也宣称你的运算法租给我以后我要修改，你修不修改那是你的事，你要交这个运算法的这个授权费。第二呢，北京字节跳动保留接近 20% 的股份，那么这 20% 也要参与分成。那么这两项相加，新的美国版的 TikTok 的利润的 50% 就要交给北京字节跳动。所以这个让美国舆论一片哗然，弄来弄去，难怪中共这么爽快就同意了。第二个呢，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 TikTok 在川普交易中的估值140亿美元令投资者震惊。现在啊，这个美国版这个 TikTok 卖给谁卖多少钱，这个都是白宫在操作，具体嘛是万斯副总统在负责。那么今天更多的交易细节被曝光了，昨天川普签署了行政令就同意这个交易。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川普政府对 TikTok 美国业务估值为140亿美元，远低于预期，这令投资者感到意外。他们表示以这个价格进行交易对于包括甲骨文的埃里森及其合作伙伴银湖管理有限公司在内的潜在买家来说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交易。昨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宣称与之前估值400亿美元相比较，目前白宫认为这笔交易的价值为140亿美元，就强行降价了。万斯同时也承认最终支付的金额会由买家来决定，就可能还会有一些变数。虽然预期买家可能会欢迎低价的估值，但北京字节跳动及其现有的投资者可能会觉得这很有趣，甚至是一种侮辱。那么目前 TikTok 的美国业务是北京字节跳动利润最丰厚的市场，拥有 1.7 亿美国的活跃用户，就美国版的 TikTok 每年的收入超过100亿美元，就每年能赚100亿，卖只卖140亿，这个还是有点离谱。那么以140亿美元的估值的话，那么 TikTok 美国版的市盈率啊只有 1.4， 那么这与美国其他的社交平台啊市盈率动辄10倍8倍，这个就显得非常便宜了，或者便宜的有点离谱了。但这又带来疑问了，中国会不会同意，或者中国为什么会同意？所以从今天这两个信息来看，仍然有外界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就这个交易还是非常非常奇怪的。那么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内幕啊会被曝光。当然欢迎中国的网友能不能从北京字节跳动啊那个方面了解一些更有说服力的一些信息。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国人社部啊今天发布的大新闻。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呢是中国央视的报道，标题是我国已有11亿人领用电子社保卡。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社保卡持有人数已达 13.9 亿人，其中11亿人领用了电子社保卡。那么这个新闻给人感觉呢，就中国啊14亿人似乎人人都有社保卡，那抛开青少年，所有的成人都有电子社保卡。那不知道网友们看到这个新闻什么感觉， LT 就感觉这个数据可能是有点问题。因为根据中国国务院呢去年末的这个报告，在国务院网站上它反映的数据是这样的，截止2025年9月底，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72 亿人，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是 2.46 亿人和 3.02 亿人。所以从这个最权威的官方数据来看，你很难得出一个今天发布的大消息，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 13.9 亿人，这个 13.9 亿人从哪来的？这跟国务院今天网站上这个报告的最新数据啊完全不匹配。那么 LT 呢就站在中共这个人社部的角度去 帮他们去想理由，能想得出来的理由呢，他可能呢是就像现在网红统计自己的粉丝数一样，比如说他有五个平台，微博、微信、什么小红书，他把每个平台上的粉丝数加在一起，对外宣称呢是自己的粉丝。那么很可能的是这些平台的这些粉丝有重叠的，比如说有人同时在微博、微信、小红书都关注了某位网红，那么实际上是一个粉丝，但是他在统计数据上呢，可能就变成了三个粉丝了。就 LT 能够想到的合理性的解释，是不是把不同的类别的这种啊社保卡也好，社保人也好，把它重复计算了，进行了叠加。但这种叠加有什么意义呢？你弄出一个 13.9 亿的人都持有社保卡，全民持有社保卡，另外一方面又说只有 30% 的企业为员工购买了养老保险，所以中共他讲成绩的时候，他这种注水毫无节制的制造一种啊虚幻的盛世景观。因为现在中国有没有14亿人各方面都在质疑，但是我社保卡的人数已经到了13.9亿，这个不知道人社部自己啊相不相信。你如果按各类的社保重复计算叠加，那这种数据既没有统计学的意义，更没有啊这种政策的影响和执行的实际验证能力。第二呢，也是今天这个新闻发布会引起的新闻，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报道，你看它与央视报道的这个聚焦点不一样，它报道的标题是中国近五年砸了6089亿元，失业率低于预期。根据中国人社部今天的公布，2021年迄今为了稳就业，累计支出就业补助发放稳岗位资金超过6089亿元，城镇调查失业率前四年的均值为 5.3%， 低于 5.5% 的预控目标。那么从这个报道你也能够感受到一个中国有关就业问题的一个乱账。你看人家人社部人家不讲青年失业率创历史记录，怎么解决这些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这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不管反正我超额完成的目标低于预期 5.5%， 这个低于预期 5.5% 是谁制定的啊？什么时候制定的？依据什么制定的？真实的失业率究竟是多少？就这些问题人家都不讲，反正比预计的好。所以你看从西方媒体他观察到中共这个人社部啊，他不愿意回应就业的最核心的问题，不愿意回应就业的真实性的问题，人家反正是我花了这么多钱了，强行得出结论比控制目标要好。那么假如你控制目标是 20% 的失业，那你永远会比控制的目标好。就是谁来定这个控制目标？你什么时候向社会宣布了这个目标？央视呢就非常无耻了，央视就根本不管有多少人就业，有多少人失业，在央视眼里没有人失业，所以人家弄了一个13亿6千万人都有社保卡，这个形式啊不是小好，是好的一塌糊涂。所以央视这种自欺欺人，它还是反映了中共执政上的一种啊心虚。就面对失业率高，面对人们对未来经济悲观，我强行做出盖棺定论的结论，全民参保，包括婴儿都参保了。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国金融证券的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人民银行誓言保持政策宽松，维持充足的流动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9月23日举行的季度会议后发表声明称，该委员会重申将加强货币政策调节，提高其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与会委员重申要保持流动性的充裕，引导银行增加信贷投放，确保融资、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经济运作和价格目标相适应。那么从这个新闻你能反映出来，中国央行啊，现在担心的不是流动性不够的问题，他主要担心的是银行贷款贷不出去。你看他要引导银行增加信贷投放，就我央行啊，印钱是印得很足了的，现在是刁民不愿意贷款，民企不愿意贷款，那么不愿意贷款你来宣称你保持流动性的充裕充足，这个就有点凡尔赛了。这个就央行你还是要针对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贷款，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你看央行人家跟这个人社部一样回避问题，不要去讲问题，你讲了惹习主席不高兴，所以他就避重就轻，人家提出来增加确保流动性，因为流动性不够是我央行的责任，我给了流动性了 企业不愿意贷款，投资历史的低点，那个跟我央行没有关系，我只报我的好形势。第二个相关的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国扩大境内回购渠道，推动人民币资产规模增长。这个就很重要了，就中共现在干什么事儿？中共对目前中国的股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习主席啊，还在进一步炒股，还在进一步的提高市场的估值。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通知，对于符合资格的境外投资者，现在可以在中国境内进行债券回购交易。那么这些所谓的境外符合资格的投资者，包括外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还包括证券基金、退休基金等长期投资者。那么这些规定呢，也适用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机构投资者，投资上也要搞统战，并且立即生效。这个新闻呢，它可能会被一般的网友忽视，但是对专业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来讲，这是对市场的一个重大利好。它的基本的含义呢，通俗的解释就是中共现在在放宽扩大这种渠道，希望外资来炒中国人民币资产。那么这个决定呢，主要是更宽松的来鼓励外国投资者来买中国的这种债券，而且呢还允许你交易，就以前外国投资者买了债券交易之后钱汇不出去，那么现在呢，他也愿意帮助你或者做一种承诺，允许你进行交易。但是他仍然没有回应，就是外国如何把交易的利润换成外汇拿走，这个并不明确。他只是说欢迎你来炒，欢迎你来买卖，在中国国内买卖，就你把你的钱汇到中国来。那不知道外国投资者会不会响应中共的这次号召或者新的这样一种放松。那么从这个新闻你能反映出来，中共他尝到了股市的甜头，就股市上涨啊，这个比啊薪资生产力啊，比那个什么内卷式的浪费性生产那个来得快。中国的财政收入也好，这印花税也好，通过这个股市上涨，各方面呢都有很大的收获。所以在刺激股市之后，中共现在开始刺激债市了。第三个也与证券市场有关，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加强掌控半导体产业，要求芯片制造大厂回国内上市。消息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要求国内主要芯片制造商在本地上市，以进一步控制那些投资人能够购买这些战略意义的公司的股票。中国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 制造大厂长芯储存 CXMT 的母公司长芯科技今年初考虑赴香港公开发行股票，但自7月起被要求呢在 A 股上市。那么这个举动对中国的股市的影响目前还很难去判断，但它反映出来中共这些监管者他的一种动向，就他认为啊，有战略意义的公司不仅要考虑融资的问题，还要控制这些投资人是谁的问题。那么按这个逻辑的话，可能未来啊，有更多的一些敏感性的公司会从香港转移到中国 A 股。那么这个呢，会给一些投资者带来一些机遇，当然也会给市场带来一些风险，因为它传递出来中共开始啊，对股票的投资者持有者开始政审了。所以这个呢，你还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改革或者是新的举措，因为你一方面要鼓励外国机构到中国买股票，另外一方面你要来清查或者防止一些外国投资者买了敏感公司的股票，也不知道他怎么去操作。最后在于网友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 LT 看的这个标题啊，还是感觉挺有意思的。他报道标题是李强比喻美中关系像夫妻，会争吵但彼此需要。这个不知道网友们听到这个标题什么感觉， LT 感觉李强脑子是不是进水了，都什么年代了还在跟人家夫妻。这个最早谈夫妻的是汪洋，汪洋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跑到美国来说中美关系是夫妻，那个时候实际上美国人都觉得好笑，因为川普已经拆毁了胡锦涛时期与美国搭建的26个战略对话平台，川普一次性强拆，对什么话浪费时间。在那种情况下，汪洋跑到美国来竟然讲，哎，中美是夫妻，哎呀，这个不要弄得那么紧张，后来成为一个笑话。哎，这个李强这个小镇官员，华尔街日报是一百个看不起这个李强，他们从来都是贬低李强。你看这李强又给人家华尔街日报递刀，跑到美国来讲今天的中美关系仍然是夫妻。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总理李强昨天在纽约与美国商界及学者举行会谈时，将美中关系比喻为夫妻会争吵，但彼此需要。李强释放信号，指北京希望与华盛顿保持稳定的关系。《华尔街日报》引述参加座谈会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的观点，他说，李强说夫妻之间会有分歧，但他们仍然保持关系紧密。此前中国领导人也曾用夫妻关系比喻双边关系，但随着近年美中关系恶化，这种说法已逐渐淡出。报道还提到，李强在纽约的座谈会上呼吁商界领袖帮助维持中美关系回温的势头。李强希望商界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李强在座谈会上对美国的企业家和学者说，中国经济具有韧性，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地方。《华尔街日报》最后描述说，李强此行没有会见任何美国官员。那么对于这个新闻，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 LT 感觉李强啊，他可能确实是不是人家华尔街日报啊瞧不起他，他确实是对外交啊，对中美关系完全不了解，就突然的从哪个乡镇找了一个农民干部啊跑到美国来演讲，怎么中美关系今天到了什么样的状态，李强似乎一点都不知道，而且李强也不知道这个关系的恶化就是从那个夫妻论开始恶化的，当然不是汪洋搞恶化的，就是从汪洋讲了那个夫妻关系以后就急转直下了。这个李强啊，他去北京之前也在上海啊，那也是大都会工作过的啊，应该看了点报纸，听了点新闻呢、啊、怎么又弄出夫妻关系来了，这个你跟人家关系没到那一步，你去把关系比喻成夫妻关系，这个还是有一点性骚扰，还是有点恶心人家的，这个他就体现出来一种小镇官员的本色。我反正不了解外面，我就根据我的理解，我也看不懂别人的反应，我也听不到别人的反应，反正我就这么讲。你如果说李强讲这个夫妻论呢，他是完全不了解中美关系的话，他第二句话啊，在中国外交部看来，他又是非常外行的一句话，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个是在中国外交部是一个专用名词的，也是过去30多年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词。中共历来表述压舱石，相信中国的网友都知道什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呢，就中共官方规范的定性就是贸易关系，就政治关系啊，由于台湾问题或者其他问题，人权问题经常有些磕磕碰碰，但是做生意这一点一直在做的，这个是压舱石。所以川普发动第一次贸易战，在第一个任期时候，习近平当时也还是强调不要打贸易战，因为呢这是中美关系啊最后的一块压舱石，也是一个稳定器。但是川普他不管那些，压舱石那是你们中国定义的，美国人从来没定义这个什么压舱石，所以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呢，把压舱石这个推翻了，不认贸易怎么不能动呢，当然可以动。所以川普第一个任期之后，以至于到拜登时期，没有人再谈压舱石了。因为这次李强人又冒出个压舱石来，反映他还生活在过去，过去可能做小镇官员的时候啊，在报纸上可能看到压舱石这个词，但他不理解压舱石指的是什么。那么李强再次提压舱石本身是个很外行的一个说法，他又强行解释了一下，他把压舱石呢从贸易关系，中美贸易是压舱石，他又把它新解释成商界，美国商界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个就更离谱了。你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要靠中美双方一起来稳定，他不，哎，我们今天来了这些美国的企业家呀、学者，哎，你们就当压舱石好了，你们把这个船压住，这个单方面的幻想稳定中美关系，把稳定中美关系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这些商人身上，这个不光显得李强啊这个无知，还有点蠢。你至少要说成中美企业家要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个可能逻辑上还稍微平衡一点，但是这种说法本身是缺乏依据的。所以你看，从李强的夫妻论到压舱石， LT 最深的感受是华尔街日报啊根本没有冤枉他，华尔街日报瞧不起李强啊确实是有根据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国内舆论啊与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舆论是有些脱节的，相信经常翻墙的网友啊，中国网友能够感受到，从美国方面理解中美的关系啊是在一种停战期、休战期，而且川普不太愿意解除目前对中国的高额关税，他认为这很美丽很好， 50% 级的关税很好，而且踢踏问题也解决了。但是中国国内莫名的一股舆论说中美关系回稳，新华社这么讲，人民日报这么讲，中央电视台这么讲，为什么中国方面对中美关系感觉比美国舆论感觉要好很多呢？你如果要找到一种解释，就是昨天华尔街日报分析的，就习近平靠这个 TikTok 这个交易啊，他把川普情绪稳定到明年底了。因为按照他们之间的这样一种约定，明年初川普访问中国，明年12月习近平到美国来，只要双方达成这个默契，中美关系起码到明年底不会有剧烈的变化。这个不会有剧烈的变化与回稳能不能画等号，这个中共方面呢考虑问题可能还是简单了一些。没准过两天川普又在贸易战之外又开辟一个新的渠道与中国发生了一些冲突。因为中美这个战略性的竞争，战略性的对手，这个基本的战略格局是没有变化的。所以 LT 也弄不太懂中共的官方舆论这么强烈的来宣传关系回稳，依据是什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李强这次跑到纽约来讲夫妻关系压舱石，这个究竟是小镇官员呢自己信口开河，还是代表习主席的一种判断？ LT 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很难找到答案，你只能够李强自己来解释。 LT 的推测可能两个因素都有。第一，李强到美国来之前他一定会听取习主席指明方向，那么习主席显然给李强传递了积极的信号，你去了别骂美国啊，你去了缓和关系，这个呢可能是得到了习近平的指示指令的，所以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另外一方面呢， LT 认为也有小镇官员自我放飞的因素。你比如说这种关系的好，把中美关系定性夫妻关系，这个会不会是习近平的指示指令呢？ LT 认为可能性并不大的。同时压舱石这个概念呢，习近平讲的可能性更小。就习近平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他毕竟在中国掌权掌了十多年，他对一些基本的说法都是他自己的说法来定义中国外交部的说法，他不会有太大出入的。包括汪洋讲夫妻，习近平也从来没讲过。所以 LT 认为这一次李强啊在纽约的有关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些主观上比较积极的一些说法，更多还是来自于啊小镇官员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理解，他做的一种表达。那么这种表达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吗？ LT 认为啊没有任何影响，就既没有坏的影响也没有好的影响。为什么做这个判断呢？你看华尔街日报报道最后一句话，他是给李强写的评语，也是给李强的夫妻论压舱石论呢写的美国的反应。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最后一句话就是李强此行没有会见任何美国官员，来都来了，这是中国这个南京红姐啊，来都来了一个人没见着。这个他就反映了在川普政府看来，李强啊你就是个花瓶，就是个摆设，或者就是个僵尸，或者就是个政治机器人，见你有什么用啊，见你还不如见蔡奇，蔡奇也是一个僵尸，但蔡奇可以把话很快转给习近平。那么是不是因为联国大会很忙，白宫没有时间来见李强呢？不是，你看白宫这两天车水马龙，昨天巴基斯坦巴铁的总理跑到白宫，川普还兴致勃勃带着巴基斯坦的总理和军方的司令，他们叫参谋长，在白宫的花园啊详细的参观。因为川普最近他弄了一个改造工程，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接见各国家的这些领导人，但是李强呢没有捞到任何这样一种接触的机会。所以他反映了美国官方啊对李强的夫妻论压舱石啊根本就不屑一顾，本质上是不屑一顾李强这个人，你说什么没有人听的。所以 LT 认为李强这两天连续上了华尔街日报，他带来的效应呢，那就是中国的总理啊就是个笑话。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